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主，你说这世界有苦难，然而你已经把平安赐给我们。主，我们看到有许多人，他们在苦难里头举步维艰，在他们人生道路上面，他们似乎无力往前行了。主，我们也看到有许多人，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无法背负重担，他们也似乎停在原地，无法往前行了。但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曾经背着十字架在苦路上面走向哥哥他，你也曾举步维艰，你也曾无法背负那十字架的重担，然而你最终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世人脱离一切的苦难。主，如今我们特别为在这世代当中仍旧深陷苦难中的人们来祷告。主，你已经为他们成就了平安。主，求你让他们能够在苦难中看到盼望，在患难里头得享真的平安，是从天而来的。主，我们为自己来感恩，我们能够活在平安无事安舒的日子里头，这是出于你的恩典。但主，求你让我们个人不耽误自己的事，主啊，让我们更能够开阔我们的眼光，是基督耶稣的眼光来看待这世代所发生的事情。主啊，你既将我们放在这个世代当中，为要服侍这个世代，主啊，求你让我们不要封闭自己的心，求你让我们不要冷漠，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举起圣洁的手，以基督耶稣的爱为这世代来祷告，恳切的呼求。主啊，因为有许多人走向那死亡，他们走向那灭亡的当中，主，你将那大使命放在我们的身上，我要为这些人来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跪下我们的双膝，举起我们祷告的手，主啊，为这些人来祷告呼求，直到他们得到平安，得到救恩为止。主，我们来仰望你，再次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开我们的心，教导我们，使我们知道明白你的话语，并且将你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仰望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进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是使徒保罗他在处理哥林多教会内部混乱所写的书信，所以信里面他有很多的建议，有很多的教导，是跟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处境脱离不了关系的。因此当我们在读这封书信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看到保罗他是如何在处理这些问题，他背后的神学观念，而不是去看到那个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不能一样画葫芦的把方法搬到现今的教会来使用，那会牛头不对马嘴，那会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有些人看到这些方法会觉得这个是过时的东西。毕竟我们跟哥林多教会的处境文化都大不相同，更何况我们没有面临哥林多教会相同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学的，从经文当中所要看到的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真理原则。而这个原则不但可以适用2000年前的教会的处境， 一样也可以适用在今日教会的处境。所以我们要看的是那个神学的观念，而不是看的是处理问题的方法。你只要紧紧抓住真理的原则，当你能够面对，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随着这个处境自由的变化方法，而不会只有去 copy 那个方法变成律法主义。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的看这段经文，第七章第一节上半讲到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章开始，保罗在答复哥林多教会在前一封信所提的一系列的问题。他说，你们在前一封信所提到的事，我现在回答你们什么事。前一封信哥林多教会在问什么问题？不知道，因为前一封信已经失传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上一封信到底哥林多教会在问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保罗的回答。我们因为不知道问题，所以呢，你很容易看到经文的表面就对保罗的教导产生误解。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回答，但他其实是有一个问题在那里的，只是你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但是你现在却看到答案。所以你只看经文的表面，你会不明白保罗在回答什么。举个例子来说，你们听到罗牧师我在讲手机，我只讲你听到我在讲，哎，越短越好，你们觉得我在回答什么问题？你们猜一猜，你听到罗牧师讲说越短越好，你觉得我在回答什么问题？啊？猜一猜啊？不知道。啊？讲道，讲道越短越好。啊，原来我在讲剪头发。啊，越短越好。你可以看到，当你不知道问题，你却只知道答案的时候，你可能会猜错，或者是你会理解错这个答案。所以两个相差十万八千里，对不对？你以为在讲讲道越短越好啊，心里很开心，今天大概一下就结束了，没想到我在讲，哎，剪头发要剪得越短越好。所以我们要先理清哥林多教会可能在问怎样的问题，你才能够正确理解这个经文。整个第七章它像是一个三明治一样，一到十六节是三明治的上一层，二十五到四十节是三明治的下一层。这两层看起来好像都在谈论跟婚姻有关的议题。中间十七节到二十四节三明治中间夹层，那是最精华的部位，对不对？那是最精华的部位，火腿啊，蛋啊，肉松啊，现在靠近中午了，听了应该会饿啊。中间那个夹层是最精华的部位，在这一层里头他提到了一句话，讲到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守住身份这个观念，它主导了上下两层每一个段落的主题。所以换句话讲，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它不是在问婚姻的问题，他不在问婚姻的议题，他在问什么？他在问当基督徒蒙召以后，他们有一些神学的观念影响了他们原本的身份该有的行为。所以保罗说，你们个人在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你就要守住那个身份。 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主导了第七章所有的主题。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一个部分，今天的讲题守住身份第一集，两点大纲。第一点，婚姻中合宜对待配偶；第二点，婚姻中不可恢复配偶。第一点，婚姻中合宜对待配偶。刚才提到了哥林多教会内部问题丛生，他们有放纵情欲、招妓、行淫的问题，他们也有主张禁欲所带来的压力。他好像钟摆了两端，一边在讲放纵情欲，一边在讲禁欲，所以这两个极端呢，在教会内部产生拉扯。有一群人主张禁欲，他们向已经结婚的人施压，要他们解除婚姻，或者是禁戒婚姻当中的性关系。他们也向已经订婚的女子，或者是想要再婚的寡妇施压，要他们不要结婚。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禁欲的人认为，既然我们蒙主呼召了，我们行事为人要怎样？要圣洁。而圣洁要表现在哪里？表现在禁戒肉体的欲望上面。所以他们就把婚姻当作是属地的、属肉体的生活，他们把性看作是肮脏的，是人堕落的表现。他提到性就觉得羞耻，所以因为教会当中主张禁欲的人，让很多人在他们的身份里头无所适从。所以第七章里面他有提到结婚的、离婚的、丧偶的、单身的、守独身的各种不同的身份，所以保罗就一一的在处理这个禁欲的观念对不同身份的人所带来的影响、所带来的冲击。第一节下半，男不禁女倒好，这是一句古希腊的成语，他的意思是说这是最好的，男人最好不要跟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是最好的。保罗就引用了哥林多人他们禁欲的口号，我们说过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口号，对不对？他们很多 slogan， 算是讲到他们讲什么，凡事我都可行，这是他们的 slogan 啊，食物是为了肚腹，肚腹是为了食物，这是他们的 slogan。 现在又多了一句了，男不禁女倒好，男人跟女人最好不要发生性关系。虽然保罗他是独身，他自己是独身，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头他只部分同意这句话，因为我们看到第二节保罗立刻指出这句 slogan 不适用在已经进入婚姻的这样身份的人身上，但要避免淫乱的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这句话，这句经文最常被误解为把婚姻当作是遏制、避免淫乱不得已的措施，是不是？有人有这样的观念吗？为了避免淫乱，说啊，结婚好了，结婚就可以避免淫乱。这是对这句经文最大的误解。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如果我们把婚姻当作只是遏制或避免淫乱不得已的措施，这个是对婚姻最大的贬低。讲难听一点，就是把妻子当作是合法的妓女，把丈夫当作合法的牛郎。况且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婚外情这么泛滥， 婚姻真的可以预防淫乱吗？你立刻就可以知道答案了。第二节正确的经文的意思是要避免正在发生的淫乱，不是以后，是现在正在发生。现在正在发生的淫乱，婚姻中的丈夫与妻子要有正常亲密的性关系，这是这句经文原本的意思。有这个字原文就是跟配偶同房的意思，男子当与自己的妻子同房，女子也当与自己的丈夫同房。所以这句经文它的意思是说，婚姻中的丈夫与妻子要有正常亲密的性关系，性关系以避免在现在正在发生的淫乱。换句话讲，你可以重建一下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他们现在因为有禁欲的观念，他们排斥了婚姻当中的性，所以造成了丈夫他只好到外面去找妓女解决他生理上的需要，有了淫乱的事情。反之妻子也是如此。所以保罗他才接着说第三节到第四节，原文的意思是丈夫要对妻子履行婚姻的义务，妻子对丈夫也是如此。妻子不掌管自己的身子，而是丈夫，同样的丈夫也不掌管自己的身子，而是妻子。所以有人看到义务这两个字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啊！我婚姻当中有义务的，把婚姻当中的性当作是义务啊，看到就不舒服，觉得这个义务这两个字羞辱了婚姻当中的关系。原文保罗的确是用义务这两个字，但你不要忘记了，保罗他现在正在处理一个问题，他在处理哥林多教会内部的问题。哥林多教会的内部的确有人在婚姻当中剥夺了他们在配偶在性上面的权益，所以虽然性它不是一个主要的义务，但是为了解决教会内部的问题，保罗必须说明婚姻当中这方面的义务，它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这段经文你必须放回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上面去理解，否则你会对保罗的教导有很大的误会。上帝他造男造女，并且看他所造的是好的，所以性是好的美好的。男人与女人因着性的差异被区分出来，但当男人与女人进入婚姻的时候，也因为性二人成为一体。性使婚姻的亲密性成为所有关系当中最独特的，没有一种关系跟性有关，只有婚姻。婚姻让所有的关系当中这个性的这个行为 让婚姻成为所有关系当中最独特的。不但如此，性它无法跟配偶以外的人分享，所以性更凸显了婚姻的圣洁性。所以夫妻双方都要能够明白性这件事情在婚姻当中的重要性，从圣经的角度，在婚姻以外包括婚前啊，年轻的弟兄姐妹要听清楚，在婚姻以外包括婚前的性行为叫做淫乱，在婚姻内夫妻双方对自己的身子都没有权柄，而是互相隶属的。丈夫属于妻子，丈夫的身子属于妻子，妻子的身子是属于丈夫。所以当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一首流行歌曲， 你侬我侬。你们听过这首歌吗？用一块泥捏一个你，再用一块塑一个我，将杂粮打破，一起打破，再将你我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从今以后，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他在讲一个好像是一个陶匠一样塑了一个泥偶，这个是你，再塑一个泥偶，这个是我，然后把这两个人呢打破，重新调和，再塑一个你，再塑一个我。他说从此泥中有你，我泥中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很像这样的一个观念，夫妻的身子，我们是二人成为一体，我属于你，你属于我。但是这个经文的重点不在于我拥有配偶的身子，弟兄姐妹要注意听，这个经文的重点不在于我拥有配偶的身子，我对配偶的身体有主权，保罗不是这个意思。经文的重点是在婚姻中，我对我自己的身子没有主权，我不能滥用我自己的身子，随心所欲，我想干嘛就干嘛，我爱出去找女人就找女人，我爱出去遇小三就遇小三，这不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属于配偶的。所以你会发现保罗他延续了第六章末了的观念，在属灵里面我们的身子是与主联合成为一体，我们的身子不是自己的，是谁的？是主的，是主用重价买赎我们，所以我们的身子是属于神的。那在属灵里面是这样子，在婚姻里面我们的身子是谁的？是太太的，是丈夫的，是我们配偶的，我们的身子不是我们自己的，是与配偶联合成为一体的。所以在属灵里面，我们若行淫，得罪是自己的身体，也得罪了救赎我们的主。在婚姻里面，我们若行淫，我们得罪了自己的身体，同时也得罪了委身于你的配偶。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应用这段经文？你要去抓住保罗神学的原则。虽然保罗他是独身，对他来讲，他其实认同男人最好不要和女人发生性关系，甚至第七节的地方他希望众人跟他一样。第七节他怎么讲？他说我愿众人像我一样，我是独身，他说其实我很希望你们跟我一样，但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独身是恩赐，婚姻呢也是恩赐，每个人领受不一样。结婚并没有比独身不属灵。好，我们过去会有错误的观念，以为结婚的人是不得已啊，你许可啊，所以你进入婚姻。不是，独身是个恩赐，婚姻呢也是恩赐，每个人领受的不一样。所以婚姻是来自于神的恩赐，婚姻中的性并非是邪恶的、肮脏的，因为禁欲的这个观念造成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在婚姻里面的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要继续维系婚姻当中的性关系吗？保罗说当然要，在婚姻里面性是美好的，是上帝创造的，是为了促进夫妻双方亲密感与归属感的。所以既然进入婚姻，无论是丈夫或是妻子，你都要守住你的身份，竭力保守自己的身子，特别是在性的方面的圣洁。 弟兄们，不是说我们不去找妓女就是圣洁，这个圣洁包括什么？眼目的圣洁，包括思想的圣洁，包括行为的圣洁。因为我们的身子的主权是属配偶的，我们的身子的主权是配偶的。所以你要怎么去应用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只是在讲性而已，但其实你要知道你的身体是属于配偶的，在各方面你要保养顾惜，你要照顾他，特别是在性的方面。第二点，婚姻中不可亏负配偶。第五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有一些译本是翻译为夫妻不要忽略对方的需要。保罗这段经文其实在解决一个问题，对不对？解决性的问题，哥林多教会因为禁欲所带来的问题。所以他说不可彼此亏负，在讲的是不要忽略对方的需要，不可彼此的拒绝。所以你这样看来，保罗他正在阻止一件事情，禁欲所造成夫妻双方对性所带来的误用。当然除非双方都同意，为了专心祷告暂时分房一段时间，以后仍然要恢复正常的关系。但是就算是这样，就算你的理由是很属灵的理由，但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不是命令，这不是个命令，我是容许你们这样做，容许你们暂时分房，因为你要专心祷告的缘故。所以保罗他深知到人的软弱，虽然是在祷告，但是也是仇敌撒旦在试探迷惑人的时候，所以祷告结束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在性这方面无法自制而引诱你们陷入淫乱。所以一到七节，哥林多前书七章一到七节，这整段经文是保罗他在回复哥林多教会主张在婚姻当中禁戒性关系所产生的混乱，所产生的问题。所以保罗他并不赞同这种扭曲婚姻中身份的行为，他并不赞同丈夫与妻子要有正常亲密的性关系，否则会导致淫乱和无法自制的事情。所以夫妻不能忽略彼此的需要，除非双方都有共识，为了祷告在限定的时间内暂时禁欲，而这个是例外许可，不是个命令，否则很容易因为人在性上面的软弱，经不住魔鬼撒旦的诱惑而落入淫乱的陷阱。所以这是整段经文的意思。我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教会有一位属灵的长辈向我们分享他服事的心得。我们下礼拜4月10号也有服事训练，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向我们分享他在主日如何服事，如何尽心的预备，甚至他提到甚至他在前一天不与妻子同房。这是一位敬虔的弟兄，我对他对主的奉献是一点都没有怀疑，我只是借着这个例子来说明，过去我们以为性是不好的，是不洁的，提起来会有点不好意思的，以为禁欲会比较圣洁，其实不然，禁欲是为了专心，保罗在这里提到为了要专心祷告，但禁欲不会因此让你变得比较圣洁。我们一定要对这个观念很清楚。 所以保罗他禁止夫妻在性的上面彼此亏负。夫妻的身子是互相隶属的关系，你不能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以境界性为操纵的手段，那样的选择是自私的，滥用人性的关系，不但会摧毁夫妻之间的爱和尊重，最终也会破坏婚姻。这个是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所抓到的原则。所以我们不是，我刚才再说一次，我们不是把方法直接拿来套用，我们是抓住后面背后的圣经真理的原则。你就如何知道，你就知道如何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原则去应用在你们所面对不一样的处境里头。求神来帮助我们，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他所赏赐的恩赐，在夫妻在婚姻里头，我们都必须要尊重彼此，因为我们的身子是属于对方的，我们要保守自己身子的圣洁。同样的，在婚姻里头，我们不能彼此亏负。我在讲的，现在在讲的，不单单指性的上面，我们在婚姻里面不能彼此亏负。要知道如何来对待你的配偶，如此你的婚姻才能够显出那是上帝给你的恩典，那是上帝给你的恩赐。所以圣经上讲说，因此夫妻两个人能够共同承受生命之恩。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你本是合一的圣父圣子圣灵，你们彼此合一，互相的相通，借着你们的合一体现出那爱的宝贵。主，你在人间也设立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借着丈夫与妻子合一，使我们能够学习到爱的宝贵。在这爱里面，我们不是自我享受，在这爱里面，我们透过舍己，透过彼此的尊重，使得爱在我们的婚姻当中能够不断的流动。主，愿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段经文明白你在婚姻当中，你设立婚姻那美好的用意。你要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不彼此的亏负，你要我们在婚姻里面持守圣洁。主，你教导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进入婚姻，甚至预备进入婚姻，甚至是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年轻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身子不但是属于神，更是属于我们的配偶。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身体成为犯罪的工具，反而借着我们的身体不但可以荣耀神，更是借着我们的身子能够来服侍我们的配偶。主，愿我们能够在婚姻里面学习那爱的功课。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